下面是正道的时间，由本堂的国语牧师尹牧师为大家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大家好，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同从约翰福音十一章领受一个宝贵的信息。大家还记得刚才开始的第一节经文怎么讲的吗？有一个患病的人，这个人是没有名字的，但是进入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中心的时候，耶稣为这个没有名字的人哭了。耶稣哭了， Jesus wept， 原文只有两个字，是整卷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它展现出主对世人的大爱。在这之后，主向拉撒路彰显复活的大能，主的爱在前，大能在后，主的大能彰显了他对世人的爱。我们当中也经常有患病的人，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就是今天早晨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患病带病来到这里。这个星期一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的母亲在国内生病，她立刻就回去了，我们都为她妈妈在使劲的迫切的祷告。到了星期三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段经文就出现在我的心中，尤其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节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以至于我决定改变正道的信息。我使用这节经文来成为今天正道的主题。如果我想让大家选择我们教会的活动的话，比如说聚餐、团契、敬拜、祷告会、关怀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会参加聚餐、参加团契，甚至参加敬拜，但是参加祷告会、参加关怀的人应该是最少的。我相信我们的主不会特别关心我们的聚餐，我们吃什么，聚餐有多少人，我们的敬拜有多少人，但是我相信他会非常的关注我们当中那些生病的人，他会为他们代祷，他也会为他们哭泣。教会是主的身体，主爱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国语教会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成长期，有许多的机会，也有许多的需要跟挑战。在这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主爱我们是何等的恳切，主为我们流泪，主为我们代祷。愿我们教会成为有爱心的教会，更是在这爱心之上成为有能力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从古到今一直是你圣名心中的喜乐跟盼望。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话语中领受赐福，求天父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世人，让我们看到主在教会中在世界上对我们世人的心意。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语，更能够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家人，在我们社会当中活出主的爱，实现主的心意。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拉撒路生病以后，他的两姐妹马大、玛利亚就派他们的仆人去见主。为什么他们两姐妹不直接去见主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的传统，女人去见男人，尤其是一位尊贵的拉比，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就派了他们家的仆人们去见主耶稣。两位姐妹托仆人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伟大的祷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祈求的伟大在于他把主的爱放在祷告的中心。主人们没有说：主啊，我们的主人拉撒路病了。他们也没有讲：主啊，现在就求你去医治他，要不然他很快就要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我的学习挂科了，请你给我机会让我考得好，让我过关，或者主啊，现在就来医治我，你如果医治我，你如果给我一个工作，你如果让我找个对象，我就信你。我把这类祷告称为 辖制性的祷告，绑架性的祷告，你如果这样做我就不信你，我就不来教会。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跟时间，主听见他所爱的人病了仍然在原地坐了两天，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很奇怪啊，不理解。两天之后主才对门徒讲，我们往犹太去吧，就是拉撒路所住的那个地区，犹太地区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耶路撒冷东南城的一个小镇，大概有占四里路。在此之前呢，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想杀他。如果你不知道今天的经文，你认为门徒会如何反应？我给大家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主动参与，太好了，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进大城了，什么时候去啊？我真想去呢，还没机会呢。第二就是最好不参与，犹太人最近想拿石头打死你，你还想去吗？你还往那里去吗？第三个选择就是勉强参加，没去吧，去就去，跟他一起死，死就死吧。这是多马讲的。如果你是门徒，你会如何回应？大家会讲去吧，去耶路撒冷。我想我们今天的选择不会比当时的门徒好多少。我们可能会说，主啊，耶路撒冷有个内线，让我微信一下，看现在是风声过了没有，紧不紧？不太紧，我们再去吧。或者我们像多马一样，哎呀，我也有事情啊，不太方便。好吧，好吧，去吧，去吧，我跟你一起去。我们都不是很情愿的，我们都是被动的，我们都是不自我保留保护的。如果我们把环境的挑战，把自己的事情，甚至自我享受放在对他人的爱心之上，我们一定会选择不参与，不主动的参与，甚至勉强参与。这个星期我在教会吃饭，中午的时候我吃饭比较晚，大概一点半两点了。我在吃饭的时候就听见前面咣啷一响，有一位粤语的老姐妹走进来了，她就走到厨房，我在厨房那个地方吃饭，她就慢慢的走到这个厨房地方来，我听见有脚步来了，然后我就看见他出现了。那我正在吃饭，心里有一点不是很愿意，哎呀，饭还没吃完要说话了。结果他看见我就好高兴，哎，尹牧师，尹牧师，就咚咚咚朝我过来了，走到我面前一看我在吃饭，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就走了。他一走我又很难受，哎呀，我说我怎么这样想，我就很自责，觉得不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对人，甚至对自己的人，对我们熟悉的人，对我们家人，即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缺乏爱心的。我们自己有一小小的保留地，不允许人进入我们这个保留地。我们要享受自己的时间，不愿意向人敞开自己的生命，接受他人。人际关系最大的拦阻就是缺乏爱，缺乏爱的表现就是自私。所以第一点，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病人首先就是我，不是他人。我缺乏爱，我挤不出爱来，大家都挤过牙膏，我挤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主，你爱我，你可以赐给我爱，你能够医治我。这是我们第一祷告，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祈求，让主的爱来充满我。这个星期我对一些事情有些不满，然后我就跟师母分享，我说哎呀，最近这个等等等，开始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不满嘛，所以当然就不满的情绪。说到后来，因为我发现师母也跟着我一起不满起来，加入我的阵营，是啊，他怎么这样，哎呀，不应该，你应该这样讲，对啊，他太不没有道理了，他还是这样的某某人呢，啊，我情绪高涨最高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啊，怎么他也加入我的行列，一起抱怨不满起来了。然后我的不满又突然加上了自责不安，因为我的情绪感染了他，影响了他，我就从一个所谓的受害者变为一个害人者。大家知道我意思吗？这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是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为自己祷告，主啊，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缺乏爱，我没有爱，我常常的抱怨，心里充满苦毒，求你来医治我，不要让我这么负面， 不要让我们这么情绪化，不要让我变得苦读。在为别人代祷之前，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是有病的人，我没有能力，没有爱心，没有纯洁的动机去爱人，去关心人。我们都是多马型的人，我们抱怨，我们不情愿，我们被迫的，我们发牢骚，去就去，哎，一起去吧，一起死吧，啊，反正我们都差不多，早晚都要死。那我就想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情绪的波动吗？有情绪的反应吗？有向人发脾气吗？有抱怨吗？发牢骚吗？今天早晨你是带着情绪来敬拜神的吗？如果有，就请你对旁边的人讲，我就是多马，我就是多马。你不讲，你就不是多马，你就是甘心情愿，你是灵命很好的人，那你就要好好的来侍奉。如果你觉得你有问题，你对别人讲，我就是那个多马，我需要神，我需要神的医治。即使你认为别人是多马，你也跟他讲，我是多马，你不是多马。不要讲你是多马，我是多马，我常常抱怨，我不情愿去关心人，赋予爱。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如果你跟别人讲我就是多马的话，我接下来要请你做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什么吗？基督徒都是祷告的吗？每天早晨都是祷告的。那么每一天在祷告的时候，首先为自己祷告，主啊，我就是多马，我缺乏爱心，我没有爱心，我没有办法把你的爱活出来。首先要为自己祷告。你对自己祷告的时间代价取决于你能够多少去爱人。我们对自己的祷告取决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爱人。如果你很少为自己祷告，基本上不可能去爱人，因为你没有使神的爱来充满你。如果我们经常为自己祷告，我们就可以开始为人可以付出爱心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在。我们必须先从神得到他的爱，再去付出。教会各样的事工，比如说敬拜、教育、团契、关怀、祷告会、传福音等等，这些都是生命的连接，需要我们伸出手去连接的，要露出我们的笑脸，要张开我们的膀臂去接纳别人的。除非我们经常的为自己这样的祷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人就是我，我缺乏爱心，缺乏能力，充满我，赐给我爱，让我做爱的使者。否则我们的手就是缩的，我们的嘴是撅的，我们的脸是沉的，我们不能去爱人，不能关怀人。我们对自己祷告的多少取决于我们能够爱人多少。牧师、长老、同工、教会的领袖，如果花很多时间在开会上，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祷告，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爱心是很有限的，爱心也是很迟钝的。有一次在一个北美大型的巨型的教会当中，同工们晚上开会，他们的日程啊，开会的这个日程严格的按照事先预定的进行，而且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会议提前结束了。那主任牧师就很得意啊，对旁边的另外一牧师讲，哎，怎么样，今天晚上很棒吧，可以提前回家了啊，大家都很高兴。结果旁边的那一位牧师沉着脸，他说，我太太今天晚上病了，我太太今天晚上病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对人的需要是很迟钝的，教会领袖一样，弟兄姐妹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需要你的爱。其次，我们才能把关注投入到有需要的人身上，把焦点放在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祷告过了，已经领受了主的爱，被主的爱所改变，我们看到另一个境界。现在请大家共同思想几个问题：主的爱是何等的爱？神的爱是何等的爱？当我们讲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当一个男孩对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讲，
我爱你 I love you 是什么意思？
当父母对子女讲孩子我爱你，这又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共有三节爱的经文，一共有三节爱的经文。第一节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一章三节，这是仆人对主的祈求。第二节是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十一章五节，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对耶稣的描述。第三节经文是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十一章三十六节，这是犹太人在旁边袖手旁观的议论，看他你看这个人对他何等的爱。仆人所用的爱这个字的希腊字是 philio， 是朋友之爱兄弟之爱的意思。你所爱的人病了，犹太人所用的爱也是这个希腊字，你看他爱这人何等的恳切，也是 philio 朋友之爱友人之爱。但是使徒约翰所用的爱这个希腊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agape， agape这个字往往被翻译成圣爱、恒爱、博爱。 agape 这个希腊字只有在圣经中来描述神的爱，在希腊其他的文学著作中全部没有用到，都没有用到，在圣经中用在神的爱上面。在希腊文中还有几个有关爱的字，比如说男女之爱、情欲之爱 Eros， 大家知道吧 Eros E-R-O-S。 另外一个是家庭之爱、父母之爱 Storge S-T-R-O-G-E。 希腊语言是非常精确的语言，有人讲在新约圣经五千个英文字当中可以有两万五千个希腊字，所以我们看到大概每一个英文字就有五个希腊字可以做回应。希腊语言是非常精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不是用英文，英文是不精确的语言。我们中文也差不多，以爱这个字为例啊，希腊字至少有五个爱的字，我们讲了四个，但是英文字都用 love， 说来说去父母之爱 love， 男女之爱 love， 神的爱 love， 友谊之爱弟兄之爱 love，都是 love， 中文也是爱爱爱爱爱，到后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加个前缀词 erotic love， 就是情欲之爱。当我们回到开始我问大家的那几个问题是，当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讲我爱你的时候，如果我用希腊字表达的话就是 erotic love， 情欲之爱 passion 的意思，情欲的爱，感情的爱。但是在希腊字的用法当中，他们绝对不会把 agape 用在男女之间 I love you， 不会用在这个方面，他会用 eros 而不是 agape。 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一定要用 agape， 圣爱、恒爱、无爱全部是 agape。 agape 这个字有许多的特征，今天我不能在这里全部把它展开。有人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形容为 agape 之爱，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要从约翰福音十一章这段经文当中跟大家分享 agape 之爱的一个特征，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无私的爱，它的目的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具有 agape 之爱的人可以走进这个地方对你讲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己，愿意为你舍命。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 agape， 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话，你会一点也不明白，对吧？我们中国人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会讲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爱我。但是如果你听过圣经知道 agape 的爱，你就知道讲这个话的人一定具有从神而来的爱，一定具有 agape 之爱，所以才可以对我们说我愿意为你舍己，会为你舍命， 这个人一定是认识神的人，拥有这种爱的人才可以这样讲的。当我们的主知道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他还要定义去耶路撒冷面对这个危险，反过来门徒就没有这种爱的能力，他们反而温馨的提醒他说，犹太人最近不是要杀你吗？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我们也记得当主最先告诉彼得我必须去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讲？彼得拉着他的胳膊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你不能死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没有阿嘎佩之爱的时候，没有这种舍己的爱的时候，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他总是自我保护的，他不会主动的去愿意舍己舍命为他人死的。主讲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当时犹太人他们没有很精确的时间，把白天分为十二小时，黑夜分为十二小时，白天十二个小时全部要工作，晚上十二个小时也没有电灯，全部要睡觉，所以他们孩子很多，一睡觉就生了很多小孩。耶稣再次告诉门徒，他必须要去舍命舍己，因为他是在成全天父的旨意。人在白日走路不致跌倒，不致跌倒的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是讲天父会保守他到底，一定会成全救恩，完全救恩，一方面也是讲他如今仍然在保守我们，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这是阿嘎佩之爱的特征，我们舍己舍命，但是是完成父的旨意。我们只有在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彰显出这种阿嘎佩之爱来，但是是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奋不顾身的去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这次我们夏天回中国去探亲，我们特别到四川的九寨沟玩了一下，其中就经过汶川呢，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汶川已经重新被建造起来了，不是在原来的废墟，在旁边的地方建造起来了。那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也产生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房屋倒塌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房屋倒塌下来的时候，碎石乱瓦压下来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膀臂紧紧顶住上面的水泥板，用最大的力气顶住，自己的身体之下留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以至于他那个很幼小的孩子就没有死。顶了很长时间以后，自己最后就死去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救援人员把那些碎瓦碎石水泥块拿出来以后，发现这个母亲已经死了，但是她还维持着顶天立地的那种姿势，然后从她身体底下就救出她的小孩来，小孩还活着，她自己死了。这是一种舍命舍己的爱，有阿嘎佩之爱的影子。我们很少活在这种爱中，一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彰显这种爱。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我保护，不是在舍去自己。成为基督徒，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被赋予了阿嘎佩之爱的能力。圣经讲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种爱就是阿嘎佩之爱，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都有这种爱，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在教会，在家，在社区活出这种爱来。神让我们彼此相爱如一家人，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今天我不能要求大家一定要彼此相爱舍己，我做不到。彼此相爱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亲自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爱的动力，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主活，使我们可以为他人舍己。我想如果我们的主能够反复的活了死了活了死了活了死了，从那个时候到今天2000多年当中，他已经死了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已经是无数遍了。因为他一定会为许许多的无数像拉撒路这样的人为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死只有一次，不活永远像神活着。但是他把这个伟大光荣的使命交给你跟我，以至于他可以 活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彼此相爱，舍己舍命，为教会弟兄姐妹，为世人，为所有还不认识福音的人，让我们以这种爱为他做见证。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活出这种爱的人，这是基督徒。神赐给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为他做见证，所以别人可以认识他。今天世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不能够认识主耶稣，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这种爱，舍己的爱，无私的爱，舍命的爱活出来。如果我们真正的活出来，我们的家人朋友一定会受感动，一定会被改变。当主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他没有立刻去医治他，反而在原地仍然住了两天。大家知道吗？后来拉撒路就死了，因这个拖延他就死了。以至于后来他要去的时候，主对门徒讲，拉撒路死了。你觉得门徒当时心里会怎么想？当时仆人来请你的时候你不去，又住了两天，然后现在去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他死了，你在做什么事情？主对门徒讲，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因为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他的意思是，我很高兴拉撒路还没死的时候我不在那里，但是他现在死了是为你们的缘故。如果你是门徒，你肯定一头雾水啊，他在说什么？活的时候不去，死了以后你又去，还说为我们。我相信拉撒路的家人仆人等等也很失望，为什么他死了主还没有来呢？本来按照个时间应该到了嘛。所以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人代祷的事工，来看神在我们众人当中的一个独特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人有需要，人生病，人很危险，我们也很热心很积极的关心人祷告，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果效，甚至有更多的挫折失败，情况可能更差了。最近跟一个姐妹谈话，她说她的爸爸在中国生病啊，先头他很火热的祷告，每天写代祷信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情，然后跟爸爸讲你要祷告要相信主，带你去医院看病啊，多神妙，你看神让我们挂上号了啊，神让你看到这个医生了啊，多好啊，经常为他祷告也读经。但是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久的时候，发现爸爸的病并没有好多少，反而更差了。哎呀，太难过了，头越来越低，越来越没有胆量，不敢跟爸爸讲了，信主啊，为你祷告，为你读经，都不讲了。然后他跟我讲，我真是不敢讲，因为爸爸很不高兴，我一讲他就更愤怒了，不灵嘛，他觉得不灵嘛，你替我祷告说了这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差了，病也没好，所以他父亲的信仰可能比原来更差了，越来越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很迷惑，听他的情况好像跟门徒跟拉撒路情况差不多，如果他的父亲好一点，还没去世，拉撒路已经死了，门徒更疑惑了。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最先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他立刻说了一句话，什么？忘了啊，这病必不至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犹太人不明白，门徒不明白，拉撒路的家人也都不明白苦难与荣耀的关系，死亡与生命的关系。今天我们很多很多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仍然也不明白苦难与荣耀的关系，死亡与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要生，我们面对的是死，我们要顺利要平安，但是我们经历的是苦难，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答案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让人死的地方，是一个有苦难的地方，是一个绝境的地方，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是一个疾病的地方。但是三天之后，十字架成为一个人有生命的地方，使人得平安，得赦免，得自由，得荣耀的地方。如果你看不到死跟生之间的三天，你就不知道 也无法经历人生这个全新的转机。门徒不知道死亡之后有复活，不知道苦难之后有荣耀，更不知道两者之间必须忍耐的等候。今天我们人生仍然一样，在苦难之后有荣耀，死亡之后有生命，但是中间有一个等候期，我们必须等候。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救恩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你还没有信福音，你应该听得明白。十字架是先把人领到死的地步，绝望的地步，然后再使人生，再使人有盼望，再使人活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在疾病当中，在困境当中，在要自杀的时候，在要得忧郁症的时候得到了转机。因为他在自己的尽头来到基督的十字架上，他看到那就是绝路了，但是在那之后他得到了生机。今天很多人在顺利的时候，在健康的时候，在有钱的时候，在幸福的时候，在享受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十字架的救赎，因为他们的人生还没有走到那个境界，他还在享受。我们所有的事工都是先让人死后让人活的事故，都是先看到死人拉撒路死了四天了，尸体都臭了，后来才看到生机，都是看到坟墓外的大石头挪不去的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才有生机，有人来抬石头，有人把这个石头挪开。在这期间等候是必须的，等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在绝境和出路之间，在疾病和医治之间，在焦躁和平安之间，在没有工作和找见工作之间，在等候和来到之间，这病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因为在等候期当中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经过死亡期，经过十字架，得到新的生命。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等候的三个意义，等候的三个意义。第一，在困境与疾病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在困境疾病当中，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可以操练爱心、信心、耐心、带祷，彼此付出。第二，医治彰显神的荣耀，在困境当中，在等候当中，我们经历医治啊，我们经历身心灵的医治。今天早晨有人得病，有人心灵有痛苦，我们经历医治以后就是神的荣耀。拉撒路死了四天，最后得到了医治，复活了。这个医治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不是他们家人想象，不是门徒想象的，是神的伟大作为。今天神在我们当中的医治也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有的时候是立刻的，有的时候需要等待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拉撒路的家人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来了以后他也不知道他要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的作为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应许我们讲，这病必不致死，要显明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我们也相信主的时间是最合适的。第三，信主彰显神的荣耀，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有许多的犹太人原来从来不可能信的，而且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原来有可能要石头打他的，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反而相信了。今天不管是我们为人代祷，我们自己生病，都是领人信主的好时机。希望大家看到教会的事工是一个荣耀的事工。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祷告后面孕育着神极大的荣耀。我数算了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教会有多位的弟兄姐妹生病，比如说郝延鹏姐妹得癌症，当时被诊断癌症的时候非常重的，从三月份到现在动了手术以后，她仍然坚强的健康的活着。杰平姐妹胯骨跌裂了，进行手术放了一个金属的这个联合器进去，现在正在恢复。 柯维林弟兄腹腔大出血，几乎失去生命，经过几次手术输了好多好多的血，现在恢复，现在重新来敬拜。静姐妹今天回来坐在这里，手骨跌断了，现在恢复以后又来敬拜。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所有这些都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所有这些人都在凭信心活着，而且以他们的生命在做见证。林鹏姐妹刚刚结束化疗，刚结束化疗，其实不容易，有很多人化疗到一半就受不了了。其次，我也看到神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彰显爱心，不管是做饭、探访、打电话、带祷，我觉得神借着这些事情，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个人私下的关系当中，把我们更深的、更好带到一起。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了以后立刻参与，有些人过了一阵才知道，但是也有所行动，这些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表明我们活在神的爱之中。我们当中还有许多各样有需要的人，老人、孩子，包括学生，甚至我们同工当中有许多的挑战、摩擦跟不和，需要神继续的医治。我们继续需要这样的祷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当我们讲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首先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们在面对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自己是消极的、被动的、不情愿的，我们都是有多马的心态，抱怨，带着情绪做事情，撅着嘴，我们对人缺乏真正的关注、爱心、敏感。所以我们需要每天向神祷告，祈求，祈求圣灵的浇灌。缺乏爱心的根本问题就是自私。其次，我们讲到主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些人就是你周围的人，就是你左右的人，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家里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他们，阿加佩之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为我们、为你们死，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有这样的爱、博爱、圣爱、恒爱、阿嘎佩之爱活出来。我们讲了阿嘎佩之爱最大的特征就是舍己、舍命，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定义去耶路撒冷定十字架，为我们展现了、活出了这种爱，让我们可以效法。然后我给大家三个问题：谁是主所爱的人？第二个，人在我们彼此的疾病、软弱、困境中要成就什么旨意呢？第三，请坚持为一位主所爱的人代祷，包括你自己。大家有多少人喜欢搬家？知道你们学生经常搬家，我上个星期还为一位学生搬家，或者正要搬家，或者将要搬家。再过三个星期，我们国语堂整个这个地方就要搬家了，我们要一起搬家了啊！咱们不需要带着我们的家当下去，我们直接搬到大堂底下的大堂去。这是我们国语堂成长更新的一个契机，特别的契机。我很感谢神，我是2011年来到这里，我一来就来这个2010敬拜，如今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五年当中，这就是我的家，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家。在我之前，可能像其他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多少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了。这是我们的家，但是很快的我们要搬到大堂去了，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借着这个搬家的时机呢，有更多的彼此服侍、彼此关顾的机会，比如讲做私事的、做音响的、做招待的、新人谈话、探访、团契，而且我们新堂建好以后可以在里面运动、打球、可以跳舞、做一些饮食清洁等等，这些都是崭新的机会，都是崭新的机会。今天有几位之前来过我们当中的朋友，有一阵没来，我跟他讲，再过三个星期，屈指可数了，我们要搬到底下去了，我们就永远告别这个老家了，我们要下去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时机。其实我们进到大堂去以后，我们的敬拜环境，说实话，在渥太华、在多伦多、在北美，甚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讲是数一数二的，我毫不犹豫讲数一数二的，非常好的。在大陆，在非洲，在中东，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敬拜场所是不可想象的简陋困难。我们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好好的来敬拜神，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的联谊厅外面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是英文堂使用这个咖啡时间，他们九点半敬拜完以后呢，就在那儿有个咖啡时间，有义工专门每天早上来做预备咖啡，预备一些简单的甜点，然后让弟兄姐妹让新朋友在那里有一些联谊的时间。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买一些甜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甜点，我们有很多有爱心的机会，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留步在那里呢，跟新人众人呢，我们一起交流，敞开自己的生命，彼此相爱，知道大家有什么需要，线上祷告，然后我们共同参加主日学，在真道中开始建立自己。而且九月份开始呢，从每一个周末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我们有运动，在那个新堂里面有运动的时间。如果你不在任何小组，可以跟陈浩弟兄联系。最后，我希望大家以全新的心态进入祷告的事工，祷告是一个事工，祷告会是事工，我们团契当中、小组当中，我们个人的祷告都是事工。不管你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面祷告，我们必须为自己、为教会、为他人代祷，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最后我四节祷告的金句鼓励大家，结束今天的信息，为人祷告代求是为我的邻居建造桥梁，使他回到天父的家中，是您。祷告是抓住神，而不是抓住应许，张伯斯。祷告不是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情，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张伯斯。为人恳切的代祷就是最大爱心的表现，许大卫。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爱我愿意，想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再次来到主十字架面前，再次来到主的宝座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爱的能力，赐给我们爱的意志。当我们讲爱我愿意的时候，我愿意降服的时候，我宣告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我是一个活出阿嘎佩之爱，活出基督之爱的人。愿那我们众弟兄我们姐妹这样的心愿能够不再为自己活，而为那为我们舍己爱我们的主国。我特别为我们当中所有的新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远方而来的朋友们祷告，愿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开启你们的心，能够进入你们的生命，甘心情愿的敞开自己的生命，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这种宇宙中最伟大的阿嘎佩之爱，看到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生命展现了崭新的方向。愿你能够勇敢的把握，勇敢的来到十字架面前，把自己交给他，以至于能够得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跟我们众人一起来共同的敬拜，来领受永生。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国语今年秋季我们搬入大堂的事工，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合一，可以相爱，可以在当中共同的成长，荣耀你的名，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